各位好，今天12月22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有时候我就想啊，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所谓的报应。如果你的这个权力够大，或者是怎么样，尤其是在中国这地儿吧，这个报应是很难得的，就往往是呢，修桥补路双瞎眼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两天呢，死了个人，这人呢叫彭佩云。关注中国时事的人呢，大概都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中国可以说计划生育方面的第一打手。这个不是说他第一推手，而是他是第一打手。一会儿咱们再说第一推手这个事情。彭佩云呢，是1929年出生，然后呢是12月21号去世，大概呢今年是九十五岁吧，差不多九十六岁，这96岁了，96岁死的。她老公呢现在还活着，应该已经过100岁了。那是这，他原来呢，就是参加所谓的中国革命比较早，在就是49年之前的老干部，他是46年入的党，然后呢，他在88年，他最著名的啊，这个任职是在1988年到1998年的时候，他担任的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主任，然后后来呢，兼任了国务委员，这个已经是副国级的这领导人了，然后呢，负责。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这个长达10年的时间，而这10年呢，也是这个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最严格的时候，最严格的时期。就是从1998年开始呢，他呢就任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啊，这就差不多就开始就往渐渐的就淡出这一块了，对吧？那然后全国妇联主席啊这些职务，等于是2003年退休之后呢，仍然担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和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这些职务。他一直以来呢，他是一个在这些方面，就是在民政的这些方面有重大作用的这么一个人。他是中共的第14届、15届中央委员，这就已经是副国级的领导了。哎，而且呢，还写过一本书，就是《10年探索与体会》。就是彭佩云论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这样的这本书，给自己呢评功摆好。当然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反思，但是确实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呢，就在他工作的这些年里啊，中国的这个应该讲叫什么呢？计划生育啊是上了一个台阶儿。本身呢，大概是这样的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呢，大概是源于这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然后对人口这个快速增长的这种担忧，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中国生产力是相当的低下的，必须要这么承认，相当低下的。而且呢，它是一个补偿性的在那个增长，因为在3年大吃饱时期，对吧？我们都知道，3年那个饥饿年代啊，然后呢，死了太多的人。而且一旦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人口是有这么一个特征的，就像就是你如果有一个大型的战乱或者天灾人祸，然后呢有大量的人去世之后，就像那个在一个生物圈里，你生态位被空出来了，很快就有人去填，就有其他生物来填满的。那中国呢，在那个时间段，它没有就是在大量的人口损失之后，比如说就是说3年大吃饱时期，它叫3年自然灾害，实际就是3年大饥荒。那3年大饥荒的时期，死了大概共产党自己的说法啊，三千万以上，这是一个挺大的数字，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口并没有特别多。就当然也不少了，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多，3000万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然后呢，这个人死了之后，在往后的几年，人口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增长，就是中国在打仗打完仗之后，它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这是一致的。结果呢，到70年代的时候呢，大家就因为又生产力又低，但是人口出生又高。而中国呢，本身是一什么呢？它又不是一个就是大家自己去找食儿的这种。机制，它是一个国家整个控制所有资源的机制。那上面人会觉得说如果要这么发展下去，我们整个的这个就说白了就是不够吃了嘛，粮食什么都不够吃了，工业品也不够去分配，这样的话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刚建国的时候，中共刚建政的时候，其实呢，咱蜡烛实际上是鼓励多生孩子的，认为呢人口多是优势。这个呢就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中国传统的一个思维。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在有皇帝的时候，那这个人口多就是人多力量大嘛， 你的人口越多，你的赋税就越多，你的这个能打仗的兵员就越多，所以一直以来对人口的这个就是让它增长的这个需求是蛮大的。那真正让人口真正膨胀起来的是从那个从国外引入了很多的这个就是那种高产作物，比如说玉米，比如说这个马铃薯，对吧？这些东西，那么还有红薯这些东西。OK， 人口呢在清朝的中早期就开始一个巨量的膨胀。那曾经有一位我一位朋友写过一本书，各位看一眼，叫做《饥饿的盛世》，就是说的就是那段时间的事儿。但是你毕竟是吃饱了。你可以有人口了，然后通过这各种战争啊，然后怎么样，到了建国的时候，他觉得说人口还是要多一点，他是因为他是一个读古书远比读马列读得多的人嘛。OK， 好，大概就是这样。可是后来呢，大概到什么时候呢？在70年的时候，生育率已经到了多少呢？就是几个因素叠加，国家又因为前苏联它有一个英雄母亲这个说法，那会儿中国一直以来跟着前苏联的很多政策在走，也都是在这个鼓励生育。到70年的时候呢，人口生育率呢到了多少呢？到 5.8，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所以呢，那个时候70年代的时候呢，中国人口呢就开始已经快是奔着10亿走了，就10亿人民嘛。我那会儿开始记事儿的时候，就是大概就是说的是10亿中国人民，大概是这样。那而生产力本身又没有释放出来，对吧 ？OK， 那就是说呢，就是这个经济压力就非常大了。这个就是它特别大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晚息少，对吧？就是晚婚啊，这个延长生育间隔呀，然后呢少生，就开始推广这件事儿。那到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一孩政策呢？大概是那个正式推广是在1979年。啊，如果我没记错，1979年的时候，就是说呢，他打算把什么呢？到这个2000年的时候呢，将人口控制到12亿以内，就是从79年开始推广这个。你像我是72年的，我妹妹是76年的，我们就是还赶上这个，还其实那会儿已经开始说宣传这个少生了，对吧？但是他没有那么严格，所以我还有个妹妹嘛。那再往后79年之后，在城里的就很少人有那个有兄弟姐妹了。为什么？因为一孩政策就开始正式推广了。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邓小平的这个领导下，咱矮组领导下就开始这个实施，就整个实施。然后呢，这个而且是根据什么一个判断吗？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事儿啊还真是属于这个科学决策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真正提出来这个模型的人口发展这个模型的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火箭专家宋箭，他提出的这个政策，好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总是说，哎呀，这到底是哪来的？这个实际上而言吧，这是当时的这个宋箭是到欧洲去做访问学者，那他做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他是因为他是那个导弹科学家，对吧？而且是控制论专家，他是受钱学森影响的一个控制论专家。然后呢，他在1978年到1980年期间呢，哈，在这个访问欧洲，然后接触了什么呢？接触了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是什么？罗马俱乐部是想想啊，1968年成立的一个组织，就是专门呢，就是研究这整个的这个国，这个经济啊，然后这个资源呐、人口啊，这么一个俱乐部，就是就像一个高级智库一样，民间的嘛。而他最著名的是一件什么事呢？在72年的时候，也就是我出生那一年，出了一本书叫《增长的极限》，这本书一下就疯了，风靡世界，3000多万册卖出去了。干嘛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控制对这个地球的这个攫取啊，你的这个包括你的这个石油啊，包括你其他的这个矿产呢、啊，包括这整个环境啊，就都恶化。然后呢，那我们就没法继续发展了。就是增长它是有极限的嘛。啊，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人就跟那个罗马俱乐部打了个赌，好像是打了多少美元的一个赌吧。就说二十年还是30年，反正就这么着说。那个因为他那个增长极限里好像是说石油是多少年之内就算完蛋，然后呢汽油价格飞涨。然后呢另外一个这组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组织就跟他们就说这不可能， 就是还是一个经济学家，我忘了啊，就是跟他们打这赌，就是说这不可能。咱们二十隔多少年，咱们看一下现在的可比价的这个，按可比价美元算嘛，那石油会不会降下来？他们认为我能降下来。罗马俱乐部说这越用越少，你怎么可能降呢？就跟他打这个赌。然后呢，过了这些年，罗马俱乐部就输了，就把这支票就给了这个是经济学家，我忘了是哪位了，到时候各位可以查一下啊。这个因为平时看书有时候不求甚解，也是这个毛病，记忆力也不好了。那这但是呢，宋建呢，就当时就是在这个罗马俱乐部这块接触他之后，就受了这个影响，对吧？其实他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新马尔萨斯主义。他马尔萨斯就原来就说过，他在1798年好像的时候，就关于这个人口的模型啊什么都已经说过了。然后呢，到那个时候罗马俱乐部的时候，用那个 Word 3，然后呢去模型，就是建模嘛，预测了之后，然后他就受这影响了。他实际上而言，跟当年的老毛的那套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老毛是批过这个马尔萨斯这个理论，人口理论的，因为他说人多力量大，跟你是瞎扯。但是呢，后来就觉得说，哎，还是他这有道理，就把这个东西呢，就给带回到中国了。所以呢，就是说他，因为这个就是等于是说模型预测什么呢？人口爆炸将导致这个资源耗尽，哎，全球灾难，对吧？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呢，就是这个拿着这些模型回到经过计算机模拟预测，就是说如果不严格控制，中国人口将爆炸式增长，对吧？比如到2080年的时候。它是一个到膨胀到那个42亿，对吧？所以呢，他就认为应该主张这个一孩化，快速的实现零增长，然后呢，把邓小平给说服了，矮组就给说服了，然后呢，就是说这就是成为了一孩化的直接的理论支柱。就是当时计划生育，实际上来讲啊，彭佩云他就是一个打手。那真正的这个后边支撑的就是这位这个控制论专家啊，也是火箭专家，叫宋建，他干的这活儿，干完之后他现在还没死呢，他比彭佩云还小两岁，他是31年的，今年是94岁，还活着呢，哎，大概就大名利双收，而且原也是到了副国级，也是，所以我为什么说好多时候这些东西就叫什么呢？就是真的是没有所谓的报应。你爬得越高，报应就越少。哪怕你失势进了秦城，那个秦城也比中国绝大部分人的这个生活条件要好，真的，这个不是开玩笑，至少比90%人生活条件要好。然后呢，大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后边这故事这一套故事。然后呢，这个东西弄完以后，就是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还不是那种极度严格的这个一孩化，最开始还有2年缓的，但是后来呢，就变成了都从那个88年，尤其彭佩云上来之后，就是极度严格，而且呢是根据哪儿呢？根据82年宪法，你中国修宪呢，就是中国宪法呀，它有特别不严肃的一面，当然它本身也不太严肃啊，就是它把计划生育列为国策，给搁在里边去。他到了这种程度上，哎，搁到这个里边去，然后转手，88年彭佩云上来，就整个的非常严格，一票否决制，真的是一票否决，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这一个单位如果有人超生，那你这单位的年终评优啊什么都没有了。您想想看，我在中国日报工作的时候，就居然这个东西还在实行呢。那都是零几年了，我看想想得08年了吧，07、08年的时候吧，这个东西还在实行，一票否决。当时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单位有一位女士，就喜欢要孩子，她老公也想要孩子，她在那边已经担任一个中层领导的职务了，那每天开一宝马X5上下班，人有钱，家里有钱也不在乎这个，然后一定要二胎，结果就因为这二胎，当年我们整个单位这个凭什么先进制就全瞎了，是一个都没有，不可能，因为一票否决。那这个东西还不算，还这个东西还算是说大家吃一瓜落得算了吧。而且这帮人虽然心里不太爽，领导也不太爽，但是呢，你也没办法，人家就说了，说您可以把我 这个职务给我撸了呀。您想想看啊，在中国日报这种地方，到一个中层领导，我们是副部级单位，那他至少一个副局级是有的了，他是真是有一副局级的这个职位了。那我不干了，我不要这个职位，可不可以？所以那就这样呗。而且是交罚款，可以啊，没事，给钱，这不就几十万吗？我还没我这辆车贵呢，不在乎。就大概都是这样的，就非得要这孩子。当然也把我们领导坑得挺惨，但我们人也无所谓，对不对？那就像这样的，还在零七零八年还在这种事儿，这种政策还在执行。那下边的政策执行，那就各有千秋了，对吧？什么坚持100年不动摇，对吧？那些东西大家都能看到，这个该留不留，八房牵牛，就大概全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而且呢是什么呢？就是整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这是当年那口号都印刷在墙上的，就全是这样。而且呢是独生子女虽然是没多少钱，但是罚款高。而且呢是这个超生罚款，还有什么后来的这个叫什么社会抚养费，后来叫社会抚养费了。你就可以想象是一个多扯淡的事儿。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呢，他这么如果一旦说这个成长起来，他是给这社会，他是抚养这个社会的。你社会并没有抚养这个孩子，是他父母在抚养这个孩子。他就居然会特别舔着脸把这东西叫做一个社会抚养费。这完全忽视了父母抚养以及孩子成长之后、成年之后在抚养社会这件事情，就颠倒黑白到这个程度。而且什么大足月的这些人，这个叫什么，就是足月的这个孩子被引产，然后呢甚至于就是活着生下来都被弄死，这是历历在目。至少有，就是外媒估计至少有几百万这样的孩子就是被直接被杀掉的，可以说是直接被杀掉的。那像这样的这种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如果说这世界有这个有地狱的话，彭佩云应该在第几层？真的，就我都怀疑得单门给他开在19层，再开得开19层，还得给他一单间，大概得是这么一结果才合适。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结果。然后后来发现不对了，对吧？比如说那个易富贤他们，易富贤和那个携程的梁建章，他们就等于是说觉得这事儿不对之后，对吧？从2000年开始就是这个反对这一孩政策，因为这个东西的模型大家都能做。如果而且中国的这个人口，它的人均寿命也越来越长，然后再一看往下说，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是说这个孩子少了，那谁来给你养老啊？这是最起码的一个东西，对吧？都是一代人给上一代人在养老嘛，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呢，就当时呢，易富贤就等于是易富贤老兄就干了，就写了一本书《大国空巢》，这本书非常有名，对吧？各位不知道看过没有，可以去看看，挺有意思的。然后呢，那导致这种生育率过低，那会儿就开始已经下降了。结果呢，一直这个当时要听了易富贤的话，可能还有挽回余地。问题是中国的政治走向以及他的这种政策的执行，这种僵硬是不太可能这么快就能够结束的，他会有一个漫长的这个传导期，而且也没有人去真正意义上的去把这个东西给他给翻过来，然后就一直耽误到什么时候？一直大概得耽误到这个，哎呦，一几年的时候，2014-2015年的时候，整个舆论就开始已经不对了，因为人口的这个增长的自然增长的下降幅度太大了，而且呢，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我记得那会儿到1.3还是1.5啊，差不多，就是我们嘲笑了很多年的日本生育率低，转手一发现回来说中国生育率怎么也这么低了。这是不是要出什么问题？大家再重新审视，包括梁建章，包括易富贤的这个理论，说坏了，可能要出事了。那即使如此，他依然没有说什么呢？依然没有说这个，能够当时就搬过来。而且现在的生育率继续在下降，因为这有各种因素，一个是你在鼓励他的生育，还有二是一个鼓励已经有点晚了，二是经济环境并不好，对吧？社会压力就非常非常大。就是生存压力非常大，生育意愿继续降低，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跌到了这个 1.1 到 1.3， 对吧？世代更替的水平是在 2.1， 就保证你的人口基数不变的情况下，世代更替你要到2.1才行，现在已经到了1.1到1.3，可能还会下降。就是你别看现在还有一个对标的韩国，说不定哪天比他们韩国的低，我都觉得有可能的。那像这样的就已经开始，你已经搬不过来了，他怎么都搬不过来了。现在你说他是二孩政策呀，三孩政策，本质上还是什么？本质上还是计划生育。说白了，我说最简单的一件事，他只要还是告诉你能生几个孩子的时候，你就还他就还在计划生育当中没走出来。因为中国人呢、啊、中国政府啊哈，最善于干两件事，一个呢是管上边的嘴巴，第二管下边的鸡巴，这是他这两巴嘛，对吧？一定要管这个东西，所以他一直以来对这些玩意儿的管理，就是包括像计划生育，包括像其他一些东西，他都以此为目标的。那上边嘴不让你说话，这是大家都能知道，下边这也是一样啊，对吧？他不会让你电影分级制也不出来，对不对？那个包括其他一些那个这个包括是结果擦边的满圈都是。然后呢，这些这个就是所谓的这叫什么？这个原来还不让你有自由的这种交往的这种权利，或者甚至于同居非法同居，各位你们知道吗？原来有这么一词儿，各岁数大点人知道，非法同居那个是治安罪名。不是说那个现在一说，哎呦，您这同居都能按照这个事实婚姻快走了，那会儿可不是，他就一直在管理这个。为什么？我原来跟大家讨论过这个问题。所有的社会解放运动是先从身体解放开始的，对吧？身体上解放最牛逼的，那你就先进一些。你看那谁，当然咱别跟非洲比啊，那解放有点过了。就是你像中国最强盛的是什么？唐朝啊。唐朝你人家那个低胸，当然这个一个表象啊，这个只能这跟大家这么说。那个文艺复兴不都是先把你你身体解放之后，你知道自己是个人，你所以你的这种自我意识解放之后，要不说尼采说上帝死了呢，上帝说你他妈才死了呢，就反正就这意思了。就是这个大概你知道自己是个人之后，你才有个人的权利，才有整个的这个思想的开放，你才能整个推进这个社会的边界向外扩展，然后带动科学啊什么其他一些东西的完全的繁荣，这才是正常的。你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全给你框死在这儿，对吧？你把你上下两个疤全都给你固在这儿，那这个社会一直以来它就只能够说它可能能够发展到一定程度，但是终究会落入到一个循环当中，这是免不了的事情。在中国的所有的统治者一直以来就善于管这上下两巴，这也就是他后来为什么一直还是这个计划生育。他原来是鼓励你生育，鼓励生育本身就是计划生育的一部分，只不过没有强制性，对吧？你不是说每个人都生出孩子来吗？那每个人让你生不出孩子来，或者把孩子给小的时候或者是胎儿或者是那个婴儿的时候你干掉，那这个当然是更容易一些嘛，它可以这么控制，这就是控制，这种控制那造成的后果就很简单了。就现在几个非常大的后果，一个就是整个经济上是出问题的，对吧？你这么多年的这个你这么工作年龄的人口，工作年龄的人口15到64岁嘛，现在是快速的变少。比如说从2010年的时候 74.5% 降到22年到多少 68.2%，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那到了2050年的时候，这个还有20多年吧，我好专心活可能还真能活得到看到那一天，对吧？那到那会儿可能是全国大概至少有应该是有三分之一左右是老人，对吧？就这老是老人，那这样就会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说呢，那这种的经济它肯定增长率就会缩窄，这是一个。而且呢，这种低生育率的陷阱啊，人口长期萎缩，但是中国呢又没有真正富起来，因为中国人民大量创造的财富都已经被这种这个中国政府，也说白了就是中国共产党给糟蹋掉了。为什么中国人民勤劳而不富裕？各位，去查这篇文章吧。那这本书就是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是如何的，被糟蹋掉了这些钱，然后呢没有形成持续的它能够给大家带来财富的东西，都被浪费掉了。那 OK 好，那你未富先老， 这就没有，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是这样的，你劳动力短缺，你还可能会推高工资。现在进入到通缩螺旋，你倒可以不用推高工资了。可是通缩螺旋，你会怎么着呢？减少消费需求。减少消费需求，内需不振，外需你要是再走不好的话，你别看顺差这么高，前两天我跟大家讨论过这问题，顺差是什么？顺差是我买的少，卖的多，那挣没挣到钱不知道。你可以去看看中国贸易顺差10000亿，创人类历史记录，有多少人挣着钱了？有没有挣着钱的？有，那10%，那90%的，你为什么没觉得挣着钱？是你吃那90%的，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对吧？那减少消费需求，这个形成恶性循环。这种东西，所以说呀，像这样的这个消费，还有其他的什么消费投资下降啊，什么创新和生产力的这种挑战呢，这些东西都会逐渐的显现。这就是当年的这个严格的这种一胎化，对吧？一胎化的这个后果。而且这个政策的调整，就我老说，中国政府在很多的时候，像这样的时候，他那种固执以及那种神经传导之慢，你都是很难理解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这么慢的。那因为十几年啊，就从2000年开始有这种其他的声音出来，然后到十几年小20年的时间没反应过来。就整个的这个中国这经济高速经济增长这一段时间，这黄金期啊，这是它其实一个黄金期，没反应过来，然后转手咔叽。这会儿你反应过来了，发现已经没有人愿意生了，对吧？中国今年，我不知道他今年的孩子会有多少，但是我相当怀疑啊，相当怀疑应该新出生人口到不了800万，就我相当怀疑是这样的。就很多人也是这么想，他觉得说，哎呀，我这个是不是能够多生点？别他妈扯了，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真的是做不到的事儿。所以大概就是如此。那像这样的，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呢？这么多年的这个计划生育有一个附带性的后果，干嘛呢？3000万光棍什么概念？因为是这个重男轻女，大量的中国地区有这个杀婴的习惯，而且是女婴，对吧？别抱怨说那个说自己孩子娶不着媳妇儿，因为他的媳妇儿在刚出生就已经死了，或者是没出生就已经死了，就这么简单。3000万光棍，你要知道啊，就是这个性这东西啊，那要甭管它是什么，它是一种原始冲动，它呢可以转化成各种各样的，甭管是利比多还是什么这种东西要爆发出来。那中国呢，它又本身又不在性服务上本身又不太好使，对吧？因为都看得挺死，经济上呢它又跟不上，你3000万的人娶不到媳妇儿，这精力和怒火荷尔蒙这种激素其实是一挺可怕的东西。到今天为止，可能还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个娶就是单身男性对于这，而且是绝望的单身男性，他不可能有这种这个成家的，因为没有这么多女性，没有那么多女性跟他去成家呀，没有这个人你怎么就去办呀，对不对？你都用过腰娃娃吗？对吧 ？OK， 那像这样的这个是一个多大的社会动荡的一个根基？就好多人还不太理解这件事儿，不过我估计也很快就会理解了吧。大概再有几年，还不能理解的话，那只能说这3000万光棍大概应该就都进入那个福报期了啊，中年福报了啊，差不多吧，也有可能的事儿啊，都这也说不定是件好事儿，对不对？社会戾气可能还能轻一点。但是万一要是没进入呢？还有个那1-2千万没进入这福报期会怎么样？那就不好讲了，是不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啊，还是回到这个叫什么？开头我说的，包括像这个始作俑者的宋健，包括像这个背极哀荣的这叫什么彭佩云，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所谓的报应。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报应，你所看到的所谓的报应，大概率而言，它也只不过是怎么说呢？是人们心中一个美好的愿望吧，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